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七章，十七章是十六章的一个延续，同一个故事。十六章在讲，前面借着摩西，神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啊，其实也是审判，然后人的悖逆，也是人完全没有悔改。到十七章呢，是一个很美的图景，就是神在行完这审判之后呢，他并不就停住了，他再一次借着亚伦的杖这样的一个方式显明他大的恩典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十二个支派各有一个首领的杖呢放在神面前，只有亚伦的杖开了花苞，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属性。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那谁才是真正他所拣选的也指了以色列人的争论其实也帮助了以色列人避免再掉在这样的骄傲而来的争论里但这个是在当时这个事件里所显明的但其实呢有神非常深的爱在里面属灵含义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那我们知道在昨天我们的分享里就是谈到以色列人就始终没有悔改，就他们不知道他是错了，就是以至于神两次说到我要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然后摩西和亚伦呢两次要来到神面前去为以色列众民代求。在这十七章呢，因为因着昨天我们看到上一次的这个14000人700人已经死了那神呢还是希望以色列人不要进到这样的骄傲而来的审判里。那神用的方式是什么呢？用了这样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我们觉得呢，哎，我只要显个神迹显明一下那谁是我拣选的，不也达到了目的吗？这个神迹为什么是一根杖上面发芽开花结果呢？我可不可以像以利亚在那山上求雨那样告诉亚伦和剩下的11个族长每个人都做一个祷告天上有神迹显出来，显得出来的就是真的，显不出来就是假的，可不可以这样呢？也可以的。但为什么神不用单单用一根杖来做这么一个方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分享的。那我们知道杖是一个权柄的象征摩西每一次神都告诉他你拿好这根杖，他伸杖呢海水红海就分开了，亚伦的杖也是一样所以杖呢就表明他是有权柄的。我们人对权柄的认识呢就是死的，什么死的？就是我有，是我就有生杀大权就是我这根杖就说明我有杖我就有权柄。但是神对权柄的认识呢是从生命里来的，所以没有生命的他就没法成为权柄，能给生命的才是真的权柄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重点所以同样的一根杖放出去放在神面前，这个生命呢是从神来的，所以呢神告诉我们他的权柄呢是因为他能把生命给出来。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因为他死在十架上能借着这样的一个做成的功把生命赐给我们。亚当是神造的，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赐了神的生命，但是呢亚当选择堕落了，神再一次借着基督末后的亚当再给我们重新做一次选择。所以我们因为看见了他的生命才愿意顺服他的权柄，而不是看见了他的那个生杀大权的杖才被动惧怕的顺服他的权柄。这是神借着这样的方式真的教导以色列人什么叫做权柄，也帮助他们拿走里面的骄傲。所以我们每一个罪的这个根子都是因为我们不信他，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神，也不愿意谦卑到他面前去。而这骄傲的罪呢，就是我们看不见什么叫做伟大。这个和耶稣在 上十字架之前啊，反复跟门徒们讲的，就伟大的就是要洗脚的，做仆人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耶稣快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就开始争了啊，大家都觉得耶稣这次做王以后，我们要分一分谁做什么部长，谁做什么官儿。耶稣就只能告诉他们，伟大的就是你要去做仆人啊，你做仆人你就伟大了。但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大不就是有力量吗？那你一下子可以推翻罗马的统治，你不就最大吗？大不就是谁手里有那根杖就大吗？那根杖是什么？一伸杖，红海就分开了。但是这根杖是能够让枯木变活的杖，才是真的杖。一个枯木上能够一晚上之间发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属性。所以十七章的要节就是第八节的后半段。我们要常记得，神的杖啊，是赐生命的杖。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晚上能做的，而且就算一晚上能做，不会，它是不可能同时四个阶段都在的。我们都知道，杏儿要结出来，是要必须要经历先发芽，那发了芽，开了花苞，那芽就没有了。有了花以后，花苞就没有了；有了杏以后呢，花就没有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杏树四样东西都在的，没有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生命的所有阶段全是从神来的。神是赐生命的主，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只在上面看见一个属性，我们会觉得，哎，这不就是一个阶段吗？也许我能做。没有，一天晚上四个阶段全部在上面。我们种过杏树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比如杏花开一般三四月份，到结果也都六七月份了，结果子，而且要结到熟杏，估计得要比较深，要到七八月份甚至秋天了，那个杏彻底熟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神就显明给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的孩子们看，我们怎么才是有权柄的呢？我们怎么才是神会拣选的呢？我们谦卑，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那儿，从他那领受生命，我们是把生命给出去的，我们才可能成为神拣选的。不是因为亚伦有多厉害，是因为神是赐生命的主。不是因为亚伦会手里有根杖，会念点咒语，他会法术，不是的，是因为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手里，神使他能够把生命给出去。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所以呢，第二个点呢，就是第十节开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这个杖呢放在法柜面前，给这些背叛之子做记号。所以神是常要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背叛源头是什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刚才分享的那个点。所以我们要常去看什么，看一根杖上所有的四个阶段的性的四个阶段都有的那根杖，这是我们今天常要去看的。因为我们就是背叛之子，我要记得什么才是让我们避免走到骄傲里去的。我就看一看生命从哪来的，是从我来的吗？是因为我能讲神的道吗？是因为我能做个祷告他的病好了吗？都不是。我们今天来到弟兄姊妹面前，我们做一点服事，我们做了一点点人眼里有一点价值的功，我们可能就很容易进到骄傲的试探里，觉得哎呀，我也挺厉害的，哎，我祷告了，病居然好了，是不是我能够去开个医院呢？哎，我祷告了，这弟兄姊妹挺感谢我的，我是不是就能够去服侍了？我要知道，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一点当做的事。赐生命的主是那一个使枯木一晚上之间有四个阶段的生命的主，根本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拣选了。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常要活在什么样的状态里， 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拣选合用的器皿。那我们最后呢，看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十二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什么？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灭亡吗？很可悲的，就我们若看不见赐生命的主呢，我们最终就会陷到两个方式交替的这个轮换里。我们或者骄傲，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厉害，就像这可拉为代表的这一群人一样。然后在神的审判里呢，我还是看不见这次生命的主呢，我就会变得特别惧怕，惧怕到一个程度，我们对神的认识变成这样了，变成他是要杀人的主啊，变成是我一摸他我就会死的主。这是何等可悲呢？一个赐生命的主，我居然会认为我会死亡。大家可以把第八节的后半段和十二节对比一下读，怎么能读出十二节的内容来？哪里读出来的？是从自己的骄傲里读出来的，不肯悔改啊！我肯承认，我不承认我错了，我不知道我来到神面前，我非要去造摩西和亚伦的反是错的，我不知道我是骄傲的，我因着骄傲我去造反，那我因着骄傲我不肯悔改，我就看见一个结了属性的有四个阶段生命赐生命的主是个带来死亡的主。死亡是从神来的吗？死亡岂不是从我的骄傲，从我要把自己卖给撒旦来的吗？恰恰相反，神是胜过死亡的主啊，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真的从主那得生命，而不是选择灭亡。哈利路亚。